弟兄姐妹平安。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这几天在教会所发生的一系列的这个事情。那若你问我的话，你怎么样看，你怎么样回应这一切的事情的发生？我要从很正面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你去看教会历史，你去观察教会历史的复兴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到教会历史的复兴都跟这个逼迫有关系的。因此我对于这几天所发生的事情，我的观点跟看法就是复兴的前奏曲。那既然是复兴的前奏曲，我接下来要很关心的问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准备，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心来接受或者迎接这个复兴？因为在教会历史当中，在圣经的教导当中，有很多人当神的时机来到的 The Kairos Moment， 就是神的时机来到的，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他们失去了这个机会。很简单的，耶稣在出世的时候，圣经记载玛利亚这个生重了，快生了，那约瑟去到旅店敲门，而耶稣已经来到旅店敲门，那个旅店的老板出来的时候，他因做许多事情的忙碌，因做他对他的生意整个焦点都放在生意上，他就拒绝了耶稣，他说对不起，客房满了，客房满了。在最 Kairos 的时候，最关键的时候，他失去了迎接耶稣。同样的，你在看马可福音的时候，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带了三个心爱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耶稣要求他们说，你跟我警醒片刻，我需要你们的支持，我需要你们的祷告，我需要你们的带导，以致我不会被黑暗笼罩，我不会被恶者蒙蔽了。那我想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这个机会，就是耶稣邀请你跟他一起的警醒祷告，耶稣需要你的祷告，因为耶稣已经升天，他现在已经不需要任何人为他警醒祷告。但是在那个关键 Kairos 的 moment， 耶稣要彼得、雅各、约翰警醒祷告的时候，圣经说他们睡着了。耶稣第一次来说，你们睡着了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很关键的时刻吗？一次，两次，第三次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讲了这样一句话，你去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记载耶稣说，够了， It is enough， 你不需要祷告了，因为那个时机已经过了，那个 Kairos moment， 那个契机已经过了，你的机会已经过了，已经没有机会了，起来吧，那个要抓我的人已经到了。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不懂得抓住时机。弟兄姐妹，你若问我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我会用什么角度来看？我会说，其实是一个 wake up call， 英文说 wake up call， 是一个警钟。我说，我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一个复兴的前奏曲。那因此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马来西亚的契机到了， Malaysia moment 到了。所谓的马来西亚的时机到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要警醒祷告的时间到了。有一首诗歌说， We have to pray like never before，我们要祷告是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快的我们要有一个大收割，大丰收。 在大丰收之前，你的守望的祷告是会把整个的局势转变成更好，或者你的市值会使黑暗笼罩大地。福建堂的会友，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装备自己，我们要迎接复兴，我们要抓紧，因为逼迫来到的时候，只有门徒能够继续的走下去。若你只是信徒，若你只是坐在每一个礼拜就是选择坐在那边，做完礼拜就回去，大概这个 Kairos moment 来到的时候，大概你承受不起，大概你也不能留在教会。那因此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做选择。我想今天我要以这个成为我的引言，进入我们讲教会的主题，装备信徒兴起发光。而装备信徒兴起发光的头两个月，我们的重点是团队侍奉。我们低头祷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愿我口里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阿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去一个这个体育场看足球赛，很紧张的一场的足球赛，很可能是一个决赛。在这个足球赛当中，当大家都两队都这个在进行的很热烈的时候，很紧张的时候，大概整个的气氛，整个的 stadium 的气氛都会在影响我们的这个士气，都会很昂高的在高喊支持我们的队伍。我们来看卡顿，我们的弟兄画的这个卡顿，我们来看。那想想看，这个想象你是在这个 stadium， 哇，你说啊，攻啊，攻啊，上啊，踢啊，传啊，传啊，你会这个气氛会很昂高，你的这个情绪会被波动，你会在那边喊传啊传啊传啊，然后你就会骂，哎呀，谁蠢材啊，这样都不会传，攻啊攻啊攻啊，哎呀，这样差的，把你干崩，你就骂了一大堆的东西。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一些人就在那边破口大骂，这样蠢的，这样也不能进，这样等等等等等。那我在一个卡顿当中看到很有趣的一幅图画，当这一个人在那边破口大骂，在指指点点的时候，在批评，在数落某一个的球员的时候，后来在他旁边的这个观众冷得无可忍，他就这样做了，他就拿一件球衣说，哎，不如你下去打吧，我想这样会更好。我想在教会当中，若我们不小心，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培养了这样的一个坏习惯，就是无论教会做什么决定，就是无论教会做什么选择，很多人在不知不觉的就培养了这一种的坏习惯，就是你不参与，但是你却会在那边批评、评论、论断。领导层无论做什么选择、做什么决定，你都有一些东西在数落，或者你一些东西在批评。最后，我们常常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弟兄姐妹，我想2010年是很关键的一年，因为很多东西在不断的发生，前面经济的不景气，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紧张的气氛都在不断的发生。身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的回应这个时代？我想这个时代教会不能够再只有基督徒而已，或者信徒而已。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教会要兴起，要发光，教会要起来，要训练更多的门徒。教会需要更多的门徒，教会不需要更多的信徒，但是教会需要更多的门徒。而当我们回看圣经，回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神对教会的期望是什么呢？其实你去研究每一次圣经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时候，而信徒们各肢体是基督的肢体的时候，你接下来在圣经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记载当中，你接下去去看的时候，圣经会继续下去就会提到团队侍奉的重要。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说，团队侍奉是建立基督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团队侍奉是神的心意，团队侍奉是神的身体得荣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为什么我们需要团队侍奉呢？很简单，因为神没有给我们任何一个人有全部的恩赐。为什么神没有给一个人有全部的恩赐呢？免得你骄傲，免得你累死了。但是同时，神也没有不给任何人没有任何的一个恩赐。意思说，只要你称自己是基督徒，你就是一定有恩赐。所以 Rick Warren 在他的这一个标杆人生当中，他提醒基督徒，他说，基督徒，你是神创造，而神创造你是为了荣耀他。因此接下来就是那一句话，就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知道神在你生命是有计划的。那问题是，你是否清楚准备装备自己去回应神在你生命的计划呢？你是否知道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你的角色是什么？还是你觉得你不重要？弟兄姐妹，当你不懂得抓紧这一个观念的时候，或者这个神学思想的时候，神在你生命是有计划，神要使用你的生命荣耀他的时候，你就会成为另一种的人，你就成为魔鬼手上的器皿。因为当你去看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要么你就成为义的奴仆，成为上帝的奴仆，要不是吗，你就成为黑暗的奴仆，你就成为罪的奴仆。弟兄姐妹，当我们四周围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今天很可惜的，今天很多人很有活力，很有创意，今天 很多人很有恩赐，很有才干，很聪明，但是很可惜的，他们用他们的才干、聪明、活力成为伤害别人、破坏别人、去犯罪的器皿。 很可惜的，今天很多年轻人用他的活力去做负面的破坏。上个礼拜你若还记得的话，我跟大家分享说，最近几年出版了一本的书，叫做《你的水桶有多满》How full is your bucket? 这个心理学家在研究人的生命的时候，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总结，他说其实人的生命，他又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人的生命其实都有，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水桶，而人与人互动的时候，人与人在交谈或者互动的时候，其实不是舀水加给对方，就是把对方的水倒掉。然后他说，其实当你与人在互动的时候，你讲鼓励话，你讲正面的话，你讲这个造就人的好话，你就很自然的在他的水桶当中添了水。但是他说，其实就是这样的奇妙，当你懂得在人的水桶，别人的水桶加水的时候，很自然的你也在你的自己的水桶加水。但是他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培养了坏习惯，我们常常批评，我们论断，我们常常讲负面的话，我们就在别人的水桶倒了一些的水。他说很奇怪的，这种的互动，当你倒别人的水的时候，你的水桶也倒了一些的水。他说当你的水桶没有水的时候，你就是消极，你就负面，你就是忧郁忧虑，然后你的生命就耗尽。当你的水桶是满水的时候，你是充满活力，你就是充满喜乐，你是充满平安的人。而弟兄姐妹，人就是这样的奇妙，你若不培养好的习惯，你就培养坏的习惯。你只有同样的，你只有两个选择，你若不刻意的去培养好习惯，你的生命就有坏习惯。弟兄姐妹，很可惜的，今天包括基督徒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培养了很多的坏习惯。我们很多时候在谈话的时候，我们愿意，我们都在我们的话语上占别人的便宜，我们都在言语上欺负别人，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口的时候都是负面的，都是批评的，都是数落别人的。还记得我上个礼拜说吗？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三种的人，第一种的人就是困在过去，活在今天，但是没有将来。第二种的人是怀念过去，他是惧怕将来的。我说我们要培养成为一个感激过去、活出今天、展望将来的基督徒。很可惜的，今天太多人是困在过去，以致他的今天他是没有精力或者没有力量去面对的。团队侍奉需要有这些基本的条件。当我们说我们的教会要迈向一个成熟，迈向门徒，迈向兴起发光，我们就要培养好的习惯。 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就要刻意的培养好的习惯，培养鼓励人的习惯，培养我上个礼拜说能够在别人身上常常说 I can see in you the glory of my God， 我可以在你身上看到神的荣耀。同样的，教会要培养好的文化，好的气氛。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其实是讲到基督徒的生命的高峰。罗马书第十二章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把身体献上成为活祭。把身体献上成为活祭，是基督徒生命的高峰。保罗说，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弟兄姐妹，当你小心的去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就会继续的发现到，原来不是每一个基督徒说我愿意献上自己成为活祭，你就能够成为活祭。保罗接下来从十二章一到三节讲到基督徒要献上成为活祭的条件是什么。而当你有了这个条件，最终不是使你陶醉在自我当中，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讲从这个第四节开始讲到第八节的时候，原来整个的基督徒生命高峰，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你有了这些条件之后，接下来是讲团队的生命，团队的侍奉。所以保罗说，有什么恩赐的你就要忠心，有什么恩赐的你要完全的献上。我很快的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接下来保罗说，当你要献上成为活祭的时候，你需要有什么条件。第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良善寻传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为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宽心。保罗讲到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然后那个条件是什么之后，接下来保罗是讲什么？是讲团队的侍奉。因为基督徒的高峰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是荣耀你自己，不是夸耀你有多本事。因为基督徒的生命的高峰乃是高举耶稣基督，而高举耶稣基督唯有唯一的方法就是团队的侍奉。因为我刚才说了，神都给信徒不同的恩赐。我们再回来看，那么因此当我们献上自己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条件呢？保罗说，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来弟兄姐妹，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不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死后会上天堂，我们有把握上天堂，但是很可惜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有旧的思想，我们还有旧的思维，我们还有旧的习惯，我们的世界观还是很世俗化的。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好多年前我在另一间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去探访一个老执事，他病倒了。在病倒的时候，我就要离开之前，我就劝勉他，我说某某弟兄啊，多一点祷告，多多祷告。他那一天的回答使我差不多晕倒。他说，牧师，我都是相信一天二明三风水。牧师，我还是相信一天二明三风水。一个老执事在教会几十年的，当他在最需要的时候，他说我相信一天二命三风水。难怪教会是这样的脆弱，难怪教会不能够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因为许多的信徒，你的思想，你的世界观还是很世俗化的。我也在这边分享过，我神学院毕业出来的时候，我在一个姐妹的家踏火势，在玉兰盛会的时候，鬼节的时候，她忽然间煮得很丰富，我就问她，哎，某某姐妹为什么今天这样丰富，她就问我说，牧师你不知道吗？我说知道什么啊？我当时不是牧师。她说传道你不知道吗？我说知道什么？她说今天你不知道是鬼节吗？我就更惊讶，我说鬼节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他说，哎呀，你不知道，若我们不煮丰富来吃，人家会说我们是恶鬼。弟兄姐妹，你看年轻的一代，包括基督徒年轻的一代，我想婚前性行为、堕胎、色情上瘾，这些已经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我想我们的新的一代、年轻的一代，若不警醒，我们都是落在黑暗的势力。教会若继续的犯罪，信徒若继续的放松自己，教会就没有能力，教会就没有条件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而最可惜的就是，我们年轻的一代已经被荼毒了。我是做辅导的，我看到这世代的年轻人，包括基督徒的年轻人的时候，我真的是为这一个世代捏一把的汗。这个世代若不起来，若不警醒，我们这个世代是属于黑暗的一代。契机就是这样，你若抓得紧、抓得对，你就是为主发光；你若松懈、你抓不紧，你就成为罪的奴仆。我们已经来到这样一个关键的时代了。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以上一的十倍劝你把身体献上成为活祭的时候，保罗说你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你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对许多东西的这个态度认识，我们的价值观，是否是深深的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呢？保罗说你要脱下你的旧人，穿上新人。第二，保罗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呢？英文的翻译本叫做 Renew your mindset， 你的思想要改变，你的心意要更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被神使用，因为我们卡在传统，我们卡在旧的这个模式当中。我们常常都觉得，哎， 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的思维受着许多东西限制，我们没有寻求神的脸，我们没有学习聆听神的话语，没有学习聆听神的声音，我们没有学习亲近神，去感受，去经历神。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是很，英文说很 rigid 的，是很僵化的。当你的思维被限制的时候，当你的心意没有随着神的心意变化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你不能够，你就不懂得什么是 Kairos， 什么是神的时机，什么是神的契机。你就按照程序去做，你就重复的去做，你去你的活动是节目，你就很努力的去做一些的活动，但是很可能你是完全的摸不到神的心。一个要摸到神的心的人，是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需要随着神的 Kairos， 神的季节，神的 season 来走。弟兄姐妹，我们很常我们把信耶稣或者基督教当作一个宗教，让我再次的提醒你，对我来说，信耶稣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信耶稣基督教是一个关系的开始。你跟这位创造神有新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必须要你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必须要你亲近神，必须要你常常的懂得聆听他，必须要你随时的这一个旧的思维，旧的思想你愿意的放下，神才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做新事。我就举一个例子，在1968年之前，世界的人都相信100公尺 100 meters 的赛跑的极限是不会少过10秒钟。意思说在1968年之前，人类相信人类的最跑100公尺的最快的速度就是10秒钟，不可能少过10秒钟，少过10秒钟已经不是人了。但是你若去注意奥林匹克的这一个记录，1968年10月14号美国的一个选手，他竟然破了这个迷失，他冲破了10秒钟，他就创下了当时的记录，就是9.95秒。这不是有什么了不起，其实最了不起的，最奇妙的就是，自从他打破了那一次的记录之后，几乎每一次的 Olympic 的这个赛都有人打破记录。你会很自然的问，为什么1968年之前没有人破这个记录，但是1968年之后破了这个记录之后，几乎每一次的赛跑，这个奥运会的赛跑都有人破记录。在这个北京的奥运会，08年北京的奥运会创下的这个Jamaica 的这个选手创下了这个记录，是9.69秒。去年09年在世界锦标赛的赛跑当中，同样的一个人，他就创下了新的记录，就是9.58秒。这一个报道告诉了我们什么，提醒了我们什么？原来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被更新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为神做大事。难怪保罗说，你要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然后保罗说，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Renew your mindset， Renew your mindset。 当你能够跟踪神的脚步的时候，当你能够摸到神的心的时候，神就会在你的生命上做大事，神就会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做奇妙的事情。第三，保罗说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看为合乎中道，意思说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有一个专门讲领袖或者领袖学的作者，他说要成为一个领袖，要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有几个条件，你必须要先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长处，认识自己的弱点，认识自己的恩赐是什么，你必须要知道。然后当你认识你自己足够的谦卑依靠神的时候，你必须要认识别人。然后接下来你必须要管理自己，然后你才能够管理别人。 Self awareness, other awareness, self manage, other manage。 保罗说你要把自己看为合乎中道，为什么呢？因为把自己看为过高的人，他会自高，他会以为自己样样都懂，最后他会burn out，他会耗尽他的生命。同样的，若他把自己看为过低，他会自卑，他会觉得自己样样都不可以，他就会放弃自己。我们很快的来看，若没有把自己看为合乎中道的后果是什么？我们来看，把自己看为过低的人会是什么？一个把自己看为过低的人，他很快的，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他自卑。接下来大概他什么都不想做，他会说最好是睡觉。这种的人很常他会忧郁 depression。 若是你常常是一个忧郁的人，你会不会是一个把自己看为过低的一个人呢？是不是常常想睡觉？我不是说很想睡觉的人就是这个啊。OK， 然后你就会闷闷不乐，然后你会常常看为自己是不重要的，所以你很快的什么都叫弃权，你什么都不想做，因为你觉得你没有贡献，没有人注意我，然后你会很常比较。你会很常觉得哎呀，人家有注意你吗？某某人做的是这样好，我为什么这样做的这样差？你很常喜欢比较，然后你会很容易的就被伤害了，所以你接下来你就会退出江湖了。你说算了，我弃权，然后你就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然后你就会最后你是自取灭亡，然后你会成为一个吹毛求疵的一个人。不但是吹毛求疵，你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吗？保罗说要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我们不可把自己看为过低。另一个极端是什么呢？把自己看为过高，那个后果又是什么？我们来看，把自己看为过高的人，他很快的他就会自大， 然后他就会去做那些不可能做的事，什么东西他都以为自己可以，他去做不可能做的事。然后这种人，人家就会觉得他是个好管闲事的一个人。然后在他生命当中，他就会常常焦虑，他会很多的 worry， 他会很多的 anxious， 他需要吃那一个安眠药。若是你是常常吃安眠药的人，大概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很 anxious。若是你吃安眠药，好像吃嘎张不对这样呢，那么你更糟糕。他会常常慌而不安，因为他常常觉得自己是超人。然后他的生命是好胜的，他常常是一个好胜的人。然后他常常会很固执的一己而行，他想要做什么他就 不会顾虑别人的，他就会做他要做的，就是很固执的，他以为自己样样都行，然后他就会耗尽他的生命，他会很快的他就 burn out， 然后他是一个常常吹牛的一个人，自夸，我什么都可以。圣经要我们做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来看，圣经要我们做一个合乎中道，做我们应该做的，要尽我们的本分。然后你心中就有平安，你就会安枕无忧，因为你会觉得你是上帝的儿女，并且你觉得你是独特的，然后你就会跟人家配搭，互相配搭，因为你知道不同人有不同的恩赐，最后你的生命是容神一人，你是充满信心的。弟兄姐妹，在团队侍奉当中，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看为合乎中道。但是你有了这一些的知识之后，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很可能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你也没有能力去做。最后你必须要认识，身为基督徒，我们的力量是从圣灵而来，而我们要跟领受圣灵的这个力量跟大能，我们必须要跟神建立美丽的关系。所以我刚才说，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关系的开始。你必须要跟神建立美丽的关系，而在这个美丽关系当中，你就经历圣灵的大能，经历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平安，圣灵的力量，然后你就会去欣赏别人。弟兄姐妹，让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学会常常去把别人的水桶加一点的水。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学会欣赏别人。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把自己看为过高，或者不把自己看为过低，让我们把自己看为合乎中道，跟神建立美丽的关系。我们低头祷告。